其他人不能够救我们了，哦，我们时常在困难当中，我们都会寻求人的帮助，对不对？但是有很多事情是别人帮不了我们的。当我们看十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遵守十诫里面每一条诫命。当我们说不可杀人的时候，圣经里面说，当你恨一个人，其实你已经是杀人了。神是察看我们的内心的神。我们常以为说，我们只要不犯十诫里面所说的这一些，我们就好像没有犯罪。其实十诫里面，只不过是让我们知道，上帝有一个准则，是我们常常做不到的。啊，当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就知道我们确实是个罪人。所以，一个在罪中的人，其实他唯一的可以使他脱离罪的，就是一位救主代替他。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就是因为他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我们知道这一周是受难周。啊，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我们的死，只有耶稣基督他这位没有罪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他的义归给我们，我们才有可能脱离罪，脱离死亡。好，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今天你给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这是出于你的怜悯，是出于你的恩典。求你赐下信心，让我们所信的不是我们身边的人，不是我们的父母，不是我们的老板，不是我们周围的朋友。因为当我们生命中面对死亡、面对罪的时候，他们都帮不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位公义圣洁的神面前，我们面对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只能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的是一位救我们的救主，可以把我们从罪恶、死亡中拯救出来。今天早上，主你再次的，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来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心中的需要。主啊，我们常常想要遵守你的诫命，但是我们却做不到。主啊，律法的总纲乃是爱神和爱人。但是每一次，主，我们在思想，主，我们对你的亏欠，对人的亏欠的时候，主，我们知道，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你可以拯救我们，可以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痛苦中拯救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愿意谦卑我们自己，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让你的话再次的来洁净我们。圣灵再次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我们每天都需要过悔改信心的生活，主啊，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是没有办法称义的，靠着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一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主啊，愿你怜悯我们，你也在今天，你用你的话再次的安慰我们。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你是把我们带回到天父的面前。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中保，你就是那一个桥梁。当我们没有办法跨过我们人生的痛苦难处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你愿意与我们同行，你愿意与我们同在，你是以马内利。我们再次为着我们中间有各种需要的弟兄姐妹，在这带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我们特别把缇娜姐妹也往在你自己的圣所当中，主你的灵来安慰她，你自己的话语领到她，也把他们全家把欧阳明他们全家也放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与他们同在。我们知道主你是听祷告的主，你是 听我们呼求的神，当我们在急难中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就愿意怜悯我们。主啊，你要救的不只是我们的身体，你要拯救的是我们的灵魂。主啊，你要救的是我们整个生命。主啊，我们常常只看到眼前的困难，但是主，你看到我们的一生。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早晨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借着死祭拜那掌死权的。在希伯来书这里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其实我们就是，那一个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里讲到，我们怕死，我们惧怕死亡。我们生活中，我们面对病痛，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有惧怕；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可能我们更惧怕。那这里也提到，我们是为奴仆的人。什么是奴仆？就是他没有自主权，他不能够掌管自己的生命。其实，在死亡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有钱，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和地位，在死亡的面前，我们发现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发现有一位掌管我们生命的主宰，是他来决定我们到底是活下去，还是我们必须死亡。那希伯来书这里说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借着他的死来祭拜那掌死权的。这里说是谁啊？是魔鬼。他要救我们这些怕死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死亡离我们很远。有人觉得说我是不会这么快面对死亡了，特别是年轻人，他们觉得说我还怎么样，身体健康，我什么都有。我们常常以为死亡距离我们非常的遥远，但是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死亡好像可以突然间临到我们，我们突然间可以跟死亡相遇。事实上，死亡一直都是怎么样伴随着我们。一个小孩子一生下来，其实他的出生，他在出生的时候，他的生命中已经潜伏了他是会死的这一个事实。所以，其实死亡是一直伴随着我们，就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就在我们里面，我们肉体生命的死，就是那一口气而已，就是瞬间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发现死亡其实是一种力量。当我们遇到这个飓风的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飓风，刮飓风的时候，这个风速，哇，这个风的力量好像非常的大。死亡的力量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遇到天灾、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害怕？因为这个力量的背后，也就是死亡的力量，它可以导致我们怎么样？失去我们的生命，可以导致我们失去所有我们所赚取的。各位弟兄姐妹，不是到了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才来思想死亡。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死亡。但是，圣经里面给了我们盼望。主的话告诉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这个盼望是living hope，用英文来讲，这是一个活泼的盼望。 这个盼望不会消失，不会因为你面对死亡、面对病痛，你就失去了这样的盼望。这是真实的盼望，这是活泼的盼望。圣经里面说，有一个比死亡更大的力量是复活的力量，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所带给我们的新生命。今天如果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只是捡一个蛋啊，这小朋友去捡蛋，而不明白复活节的意义，是非常可怜的。复活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可以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所以保罗就这样说，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基督徒可以向死亡来挑战、来夸胜，就表示耶稣基督的救赎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是真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有向死亡夸胜过吗？很多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是惧怕的不得了，在面对病痛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失望，是一个绝望的人，但是保罗却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他可以向死亡来夸胜，因为他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是胜过死亡，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啊，很多人看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失败，但是不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说成了。因为他来到这世上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是可以胜过死亡的生命。有一位，德国的年轻牧师，他曾经写过一封信，他在纳粹的集中营快要被处死的时候，这封信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发表的。他是一位籍籍无名的传道人，你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赫门。在他离世的那一天，他给他的父母写了这样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他说，当你们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人世了。我在过去几个月一直在思考的事情，现在终于发生了。如果你们问我，我现在是处在怎样的心理状态，我只能回答说，首先我感到非常的喜乐。此外，我的内心里面充满着热切的期待，神会擦去我每滴的眼泪。何等大的安慰啊！因着相信基督而显出来的力量，是多么的令人惊叹啊！我感到惊讶不已。我相信他，就是我相信耶稣基督。今天我比以前更坚定地相信他。我亲爱的父母亲，请看看以下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和《罗马书》的第14章的第8节。你们看看圣经中的任何经文。处处都让我看到借着恩典成为神的儿女而有的喜乐。作为上帝的儿女，会发生什么事呢？实际上，我还害怕什么呢？直到现在，我曾经做过努力追求以及完成的一切，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而今天，我要穿过阻挡，达到了神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对我来说，相信将要变为看见，盼望将要变为拥有。 我将永远分享他的爱。难道我不该充满着期待吗？那会是怎样的呢？过去我只可以传讲真理，如今我却要亲眼看到了。再没有隐藏的事，再没有困惑了。今天是大日子，从这一天开始，我已经把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现在他要结束我的生命，真好。愿他的旨意成就。我们在生命之父面前再见，你们充满喜悦的儿子何门。弟兄姐妹，这一封信，我们看到了一个基督徒，他对死亡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的心中所充满的喜乐和盼望。我们可以不可以写像这样的一封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吗？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这段经文的时候，首先你读到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话语，这是启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五节这里他说：“我们所说那将来的世界，原来有一个将来的世界，不只是现今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幕，有一个将来的。这个将来的才是我们永远的福乐，在坟墓的另一边，才是上帝所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家。我们都知道家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当你疲惫的时候，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你觉得回到家，你感觉到温暖，你感觉到被爱。但是有一个家，乃是天上的家，是我们每一个在这世上劳苦担重担的人，最后上帝要给我们的安息。我们的一生不只是短暂的活在这世上。希伯来书里面说，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过是什么？寄居的，我们不过是客旅。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回到那永远的家。所以希伯来书这里用了说，你们知道这个说话，这个说，在原文里面，其实并不是只是像写下来或者记下来这里的这个希伯来书，他用的这个说，他用的是一个动词，他用的这里这个说是现在式的，代表他现在所说的不是已经说过，而是他是现在式的。那这个现在式的也就告诉我们说，上帝一直都在告诉我们，一直在向我们说话。他是一位向我们启示的神。那上帝从一开始他的创造就是用话语，用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所以神是一位创造的神啊，上帝也是一位启示的神。这位自我启示的神是一位说话的神，因为他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今天如果你是拜偶像的话，偶像不会向你说话，假神不会跟你说话，他只不过是个木头而已。邪灵可能会诱惑你，可能会吓唬你。但是上帝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是他要给我们启示，他要指引我们。所以当你读到这里，这个我们所说的时候，这个说不只是在这一节经文里，你从一开始的时候，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就已经讲到，神一直向人说话。第二节那里说，神已经晓谕同样的一个字在原文里面，晓谕。所以从旧约到新约，神一直都在说话所以从古时一直说话，让我们明白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位神是一位自我启示的神，是一位有位格的上帝。什么是有位格？啊，这个位格这个字就是啊，英文用 person 啊，他是有理智、有意志、有情感的。所以，上帝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他是以爱向我们说话，因为他是充满着爱的神。他是一位有智慧的神，所以他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的启示里面是告诉我们他的计划是什么。如果上帝不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他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完美的计划。但是他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他充满着智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理解上帝他的旨意是什么，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是人啊，你看不到将来。你看到是现在，你看到是短暂的，但是上帝是充满着智慧，所以上帝对我们的计划，如果他是一位良善的神，神对我们的计划一定是好的。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诗人说，神对我们的意念，是美善的意念。他对我们的所有的想法都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他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计划也是美善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如果你不认识他，你没有经历到上帝对你的爱，那你就不可能信靠他。一个经历神慈爱的人，他就会越来越信靠这位爱他的天父。那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对上帝的怀疑，我们对神的慈爱，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动摇。上帝真的是爱我的吗？上帝对我生命中所有的安排都是美好的吗？为什么我现在好像看不到？或者当我们遭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到底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很需要神的话语，很需要神的启示。就是当我们在这种迷茫、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可以抓住上帝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来抓住他的话语。所以希伯来书这里，他写给一群在信仰上遇到这种的困难。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这些的受信人，他们面对生活中的苦难，有些人就觉得说，那我们不要再信耶稣基督了，我们回去信犹太教好了。我们面对这么多的逼迫苦难，他们的信心开始怎么样？有动摇的。我们也一样，我们也会遇到这种的情况。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一次又一次的让他们从上帝的话语中说，从上帝的应许中再一次的被光照。而且，当你读到希伯来书后面的时候，11章和12章所讲到信心，讲到怎么样来仰望耶稣基督，讲到当你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基督他也是受苦的，在这世上他也是怎么样？他因为知道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就轻看他这短暂的苦难。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光照我们，我们很容易，我们也会失去信心。所以今天我们在读这段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上帝的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这里说，上帝远没有把这一个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去管辖。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中所造的拜派他来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没有见到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借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我们先读到这一段读到第10节。那这里首先讲到上帝造人的一个目的，你知道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吗？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管理很好。原来上帝赐给我们人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做管家。我们被造的目的，我们跟其他动物不一样。你看，人跟狗跟猫有什么不同？有的时候你想说，哎呀，反正人是猴子变的，但是其实你心里知道那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比什么？你比猴子聪明多了。所以你知道，你心里知道。上帝造我不是只是个动物，我不是，我是什么？神出六口气使我们成为有灵活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我们说神是一位有胃口的神，对不对？神有理智、有意志、有情感。请问你也有吗？你也有理智、有意志、有情感。所以你的生命当中，其实你是能够反射上帝的荣耀的，你是有上帝的属性在你里面。你不是神，可是你像神。你有上帝创造的这一些理智、意志、情感的生命在你里面。你是一个有灵魂的人，你是一个活人。那如果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是像圣经里面所说成为一个管理者的话，那上帝要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管理者？一定是合他心意的，对不对？就像我们常说，如果你的家里面你乱七八糟，你是一个很差很差的父母，那请问你的小孩在家里面是不是很受苦？肯定是了。如果你不是一个好的管家，最受苦的是谁？是你的配偶，是你的孩子。所以，能够把自己的家治理好，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可是，要把一个家治理好，你必须有个管家的什么？你要有一个好的父母的品格，你要有这个管理的这一个技能，你要有管理的智慧。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如果这个政府是一个很烂的政府，最受苦的是谁啊？百姓。那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我们不要上帝管我们，而且我们也怎么样？人犯罪堕落以后，其实我们成为一个什么？堕落的管家。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世界管成怎么样？大家可以看一看，管得很好吗？如果给你打分数的话，我想你会觉得我们活在一个什么？一个非常很糟糕，我们每天都在破坏上帝的自然界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次序。我们在怎么样？我们在破坏大自然，我们在污染上帝所创造的这一切。我们是一个很差很差的管家。可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并没有改变。他说：“ 将来的世界，这个完美的上帝要重造的，他还是要交给谁来管？人呐、啊，交给你跟我。他说没有交给天使，天使的身份是什么？是服侍人，是服侍上帝。换句话说，上帝在人一开始创造的时候，他就已经设定了这一个使我们成为管家。而且圣经里面说，我们会有什么尊贵跟荣耀，尊贵荣耀为冠冕，这是上帝的心意。可是当人犯罪堕落以后，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这个很差的管家，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追求的是虚荣。你们知道，这是跟上帝要给我们的尊贵荣耀为冠冕是不一样的。什么是虚荣呢？虚荣是当人没有从上帝来的尊贵和荣耀的时候，我们去追求的虚假的荣耀。所以人生下来，其实我们在一个堕的世界中，我们心里面常常追求的是什么？虚荣。一个小孩子，你不需要教他，他就有一种虚荣心。人很容易怎么样？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的面子、我们的荣耀被威胁。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要恢复我们这样的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份。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读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他的救赎。啊，那第九节说，唯独接纳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让我们可以恢复这一个。上帝原来创造我们的形象啊！我刚才说过，我们都是失败的管家。那所以在家庭当中，我们常看到有无法胜任的丈夫，无法胜任的妻子，我们的孩子常常也管不好。但是耶稣基督要救赎我们，他要改变我们，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成为一个好管家。这一个生命的改变，首先是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天父、顺服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好管家，你首先要先懂得降服在耶稣基督的管理之下，在他的主权底下。各位弟兄姐妹。常常我们失败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的罪。亚当夏娃是怎么失败的？他们是怎么失去管家的身份？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希伯来书这里再一次的，这里头一方面是鼓励，一方面也是警告。就当我们回来听神的话，成为一个顺服的人。我们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管家。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这个从里到外的这一个改变，不是透过教育，不是只是你学很多圣经的知识，而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生命赐给了你。你愿意相信他，信靠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元帅。这里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这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 耶稣基督不只是自己进到荣耀里，他好像我们的元帅一样，他要带领我们都进入到这种新的生活里面，进入到这一个被上帝管理的生活里面，这种有秩序的生活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尊贵荣耀身份的人。这里说本是合一的。第11节，因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荣耀上帝的人。那所以这里说，他称为我们的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耶稣基督就像我们的兄长一样，他像我们的大哥哥一样，他像我们的元帅一样。我们记得在旧约里面，当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打这个征战的时候，不需要所有的以色列军队都来面对非利士人，不需要，只需要一个代表。大家记得吗？大卫是代表了以色列民来跟哥利亚征战。当大卫把哥利亚击败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欢呼喜乐，这场仗他们不需要自己去打。你跟我也一样，今天耶稣就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他是我们的代表。当他胜过罪，他把胜过罪的这个义白白的加给我们。我们就胜过了罪，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是福音。弟兄姐妹，希伯来书这里面说到，他是我们的弟兄，他是我们的元帅。当他为我们征战，他打赢的时候，我们这一群人，这些怕死的人，没有办法胜过罪，没有办法胜过死亡的人，我们就蒙福了。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信靠他。相信他，相信他是那能够搭救我们，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原来是失败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胜过罪的人。但是主，你愿意来搭救我们。圣经里面说，他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主耶稣基督，因为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得的医治。你让我们能够进入到那荣耀、尊贵的生活里，是吧？这是白白的恩典。我们本来是要面对死亡、永远与你分离的人，但是主，我们如今可以享受那永远的福乐。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听到主耶稣的话。再次的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灵魂的宝贵，让我们看到主啊，你不是只是给我们一个顺利舒适的生活，而是你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你，信靠你，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可以称耶稣基督，你为我们的元帅，因为你是得胜的。主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兄长，是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并且爱着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他。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主啊，我们能够成为被释放的一群，不再害怕死亡，不再做罪的奴仆的人，而是可以欢呼喜乐、赞美你、歌颂你的。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祷告，阿门。
谢谢牧师的正道。